文，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8月17日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10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州大学一教授因持续发表错误言论被学校开除；安徽省马鞍山市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了一名散布不法言论的18岁网民；美国军力报告警告中国正在以美国为假想敌发展空军；白宫经济顾问确认美中将在本月恢复贸易会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星期四发布了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迅速发展远程空军，加强轰炸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很可能正在训练打击美国目标。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这份涉及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打击离中国本土尽可能远的目标的能力。近3年以来，解放军迅速扩大了轰炸机在相关海域中的作战能力，在关键海域积累了相关经验。报告还指出，中国正在开发可搭载核弹头的远程轰炸机，而空基核力量的发展将使中国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武器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报告说，中国可能在10年内实现可搭载核弹头的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实战部署。近年来，中国的轰炸机不断飞过宫古海峡、对马海峡、台湾海峡上空，循序扩展在西太平洋的巡逻范围。此外，今年5月，中国还首次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降落了其最先进的轰6K 中远程轰炸机。而美国自今年4月以来，也先后5次派 B-52 战略轰炸机前往南中国海，为近年来罕见。报告对两国间对立的可能进一步激化提出警告。在台湾问题上，国防部的这份最新报告说，中国正在为防止台湾独立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准备。报告称，解放军很可能也在准备用武力将台湾统一回中国，同时也在威慑、拖延或阻止任何第三方对台湾的干预行动。在台湾，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下，报告认为中国会设法拖延有效的干预行动，寻求在短时间内以高强度有限武力犯台取胜。去年11月，因网上言论被停止授课资格的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正，近日因不思悔改继续发表错误言论被学校开除。网上星期四出现一份贵州大学红头文件，事关贵州大学关于给予杨绍正开除处分的资格的决定，这个日期为8月15日的决定称，杨绍正长期在网上发表和传播错误性政治言论，编撰大量政治性有害文稿，学校有关领导和学院多次教育帮助，不思悔改继续发表错误言论。作为贵大经济学院教授的杨绍正是知名经济学者，已在贵州大学执教10多年，他敢于直言和较真的授课风格多受学生追捧。他去年被停止给本科及研究生授课资格前，多次拒绝当局停止发声的要求，其中几次是由省公安厅的人出面威胁。据报道，贵州省近年强化红色教育意识形态，成为打压学术自由的重灾区。此前，贵州民族大学曹振华因出面为贵州毕节市4名儿童非正常死亡事件发声而遭到校方打压。近年中国左风盛行，当局严控自由派的言论自由，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因在微博转发披毛言论，被相继免去省政府参事和政协常委等职务，勒令停职检查、记过处分，并强迫退休。此外，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烟台市芝罘区党校教授李默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清、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杰宏等，因课堂或网上言论遭到不同的开除、停课、解聘、开除党籍等处罚。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曾表示，教育系统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安局8月17日发布警方通报称，星期四晚将在网上散布 违反国家法律、亵渎民族感情、不法言论的网民杨某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是中国当局加紧钳制网上言论自由的最新实例。通报称，微博用户斯波达野太君在警方微博的评论区里发布，哪条法律规定不许说台湾国了，安倍首相是我亲爹等违反国家法律、亵渎民族感情的不法言论。通报还称，今年四月，这位杨姓网友曾经在网上发布不良言论，受到过警方的训诫，但依旧不思悔改。不过，这个警方通报并没有说明这位杨姓网友的言论违反了哪条国家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五下午联系马鞍山市公安局，几个电话无人接听，而负责该案拘捕的花山分局的值班员警称不了解案情。网民斯波打野太君的杨姓网友在网上发表的言论被五毛斥为今日辱国，他还曾留言称统一后的中国警察会欺负台湾人民，所以台湾人民拒绝统一。外界目前还不清楚有关这位杨姓网友的更多情况，马鞍山市警方称他是无业人员，年龄为18岁。接下来看到美国纽约，一个联邦法院起诉了22名中国人，罪名是从中国往美国走私将近5亿美元的假货。这些假货包括路易威登手袋、麦克高士钱包和香奈儿香水等奢侈品。这些被告当中的21人在星期四被捕。美国联邦检察官说，据称这些嫌疑人用集装箱把伪装成合法产品的中国造假货走私进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口。这些嫌疑人被怀疑打算在美国各地出售这些价值近5亿美元的假货。除了走私和贩卖假货之外，这些嫌疑人的罪名还有洗钱和移民欺诈。美国助理司法部长本茨考斯基说，走私假货对正当生意构成严重威胁，司法部致力于把寻求走私假货到黑市销售的人绳之以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看到亚洲，中国与日本官员据报正在持续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份访问北京一事进行磋商。朝日新闻援引一些消息人士的话称，双方正在努力使安倍晋三于10月23日，也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之际访问中国。中国预计将在10月23日举办多场重要活动纪念这一条约。朝日新闻推测称，两国领导人届时有可能同时出席一些活动，以显示中日双边关系改善。然而安倍晋三访问中国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先要在执政党自民党9月份的总裁选举中赢得连任，并继续担任日本首相。一些分析认为，安倍获得连任的可能性较大。共同社不久前报道称，安倍晋三有意加速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流，以改善两国关系。共同社的消息称，安倍晋三已经考虑，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9月在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那两国领导人或将在当地举行首脑会谈。马来西亚年迈总理马哈蒂尔本月17日开始访华，外界普遍关注马哈蒂尔要取消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有关专家指出，同样贪腐严重的国家打交道，中国很可能同流合污，也会深受其害，上门退货就是一种可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93岁的马来西亚新总理马哈蒂尔应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邀请，星期五，也就是8月17日，将首先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杭州，19日将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马哈蒂尔可能是习近平作为北戴河会议后首次公开露面，可见中方对马哈蒂尔的重视。大量报道显示，马哈蒂尔打算取消中国在马来西亚承建的数十亿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能源管道以及连接马来西亚半岛东部的铁路项目。这两项工程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指标项目。印度快报8月16日说，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被控当政的时候，为寻求利用中方资金支付腐败亏空，同中国草草签署了上述协议。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问题肯定是他这次访问的一个重点了，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总理也是访问过杭州，也是这个在这个一带一路中间这个也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现在马哈蒂尔让他上台呢，他是以这个反对纳吉的各种这个政策而著称的，所以他其中也包括了就是中国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过度的投资啊。当然呢，我个人感觉呢，他不会说是完全推翻所有的项目。
新华社援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玉主的话说，对于中马关系未来走向不必过分担心，不应为一两个项目过分焦虑，而应向前看。马来西亚新政府当前一些表态或者举动与该国内部的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路透社近日报道，设在美国加州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说，马来西亚重审与中国一带一路有关重大项目之际，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可能将触角伸向马来西亚一些企业以及政府机构，试图获取有关一带一路项目和协议的情报。报道说，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则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黑客行动，主张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共同面对网络安全的威胁。中国外交部还说，中马合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通过友好对话得到适当解决。马来西亚新总理此次中国之行上门找后账，暴露了中国一带一路的经营弱点。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尼勒雄对美国之音说，与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打交道，同流合污似乎有时不可避免。
如果是到的不发达国家，法治不健全或者贪污腐败就成为他们的那个，那么中国也在往外面去，他到欧洲就不会腐败。那除了他到了那个巴基斯坦，对吧？谢里夫啊，还有那些东亚那些国家，一塌糊涂的，没钱办不了事的，那怎么办呢？主要的关节、主要的部门要打通，要打点。那么你打点了嘛？你说你这个是人家说你这个不符合那个正规，那么所以这个是一样的了。
不过尼勒雄同时指出，中国的弱点正在被利用。
关键是说老实话，美国希望他们整个遏制中国的这样全面遏制中国的这样战略出发，所以呢，我就抓住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短处，是吧？我这个倒霉的，来作为反对的遏制你的理由。
尼勒雄提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法治和道德问题的同时，陈刚则表示，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解决方案将具有指标意义。
对，我觉得应该就马来西亚它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波折，它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看到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它的这个沿线的国家很多，马来西亚呢，它除了马来西亚以外，包括南亚的一些国家，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下面这除了马来西亚以外的东南亚还有南亚，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也都会开始有一些反弹。所以我觉得这次马哈蒂尔的这个访华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最后要看到他跟中国政府最后达成的具体的一个妥协是什么，这个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和中国重新商谈这些一带一路项目会有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有评论说，国家上门找后账跟个人商业活动一样，商家的售后服务有时免费，有时也要收费。马来西亚毁约要交违约金，这里没有不损失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下面是两则和美国对外贸易有关的新闻。在美中贸易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于周四确认，美国和中国将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库德罗对接下来的谈判保持谨慎乐观，并表示，有时谈判能带来比预期还要好的结果。中国代表团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到美国恢复谈判。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北京欢迎对话，但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即将举行的会议与前几轮会谈相比，层级比较低，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参与了之前的会谈。土耳其的一个部长星期五说，如果美国因为土耳其继续关押美国的一名牧师而对土耳其实施新制裁，土耳其将作出回应。土耳其国家通讯社阿纳多卢援引贸易部长佩克坚的话说，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我们已经作出回应，并将继续这样做。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说，如果土耳其不把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从软禁中释放，美国就准备对土耳其施加更多制裁。姆努钦在周四有记者旁听的总统内阁会议中发布了这项声明，他说，我们已经对土耳其的多个内阁成员进行了制裁，如果他们不立刻释放布伦森，我们还有更多制裁等着他们。本月早些时候，由于土耳其拒绝释放被关押的美国籍牧师，美国财政部对土耳其司法部和内务部长进行了制裁。这名牧师已经在土耳其居住了20年，在港口城市伊斯梅尔主持一个有20多名教友的福音派教会。土耳其指责布伦森支持费特胡拉·居伦，居伦被控阴谋策划了2016年的一次政变企图，并从事间谍活动。布伦森在2016年10月起被关押，直到2018年7月都被软禁在家中。他目前正在等候庭审。在周三，土耳其对美国一系列货物提高了关税，这包括进口车辆、酒、煤、大米和化妆品。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在推特上说，这些关税增加是根据对等原则对美国的经济攻击采取的行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美国对土耳其进行有目标的经济战，在周二他呼吁对美国电子产品进行抵制。当被问到川普政府如何应对土耳其抵制美国商品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周二回复道，我目前还没有对此问题的政策可以宣布。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代办霍文尼尔在周二慰问了布伦森，并呼吁立即以公正透明的方式解决布伦森和其他被关押者的案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土耳其大使基里克周一在白宫会面，但根据报道，他们的讨论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进展。川普总统曾说，布伦森的关押是完全无理的。川普在上周五把土耳其钢铝产品的关税提高1倍，以对埃尔多安施加压力。美土两国的争议恶化了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并导致土耳其的货币里拉贬值到历史最低。土耳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今年下跌了40%。埃尔多安呼吁土耳其人民把他们的美元储蓄兑换成里拉，使土耳其货币升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看到中国国内，前清华大学留学生穆达伟在被迫离开中国2天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专访。因为签证被拒，他必须在8月12号的最后期限前离境。穆达伟希望这篇报道能在他离开中国后再发表，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现年24岁的穆达伟，去年9月来中国留学，入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项目。穆达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德国读完本科，学的是中国研究。他从小就对媒体工作感兴趣，理想职业是当一名驻华记者。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记者的生存空间，他当然有所耳闻，但是他还是想亲眼来看一看。
就觉得可以来中国试一下，然后也体验一下在中国学新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种体验嘛，就是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
穆达伟原计划在中国学习3年，但只念了1个学年，他的求学之路就被迫戛然而止。穆达伟做的惹恼中国当局的事，是他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和他们的家人。作为课堂作业，他以维权律师令其磊为主题，制作了一部纪录短片《令律师》。
我这几年就关注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怎么关注这些黑暗一点的地方，然后觉得这个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也应该知道，应该关注。
他的选题获得了老师的首肯。穆达伟告诉美国之音，
我那个课程是一个美国人教的，因为我们学院也有一些外国人。我跟他说，他说 OK， 没问题，你做吧。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
开始做之后，就是我的导师，中国人把我叫过来，然后就跟我谈话什么的。因为好像学院的领导人发现了，然后他们就让我导师跟我说。
但穆达伟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部纪录短片。面对镜头，令奇磊讲述了他如何成长为一名维权律师。他的妻子没有掩饰对丈夫人身安全的担忧。拍摄期间，穆达伟陪着令律师回了湖南老家，也一起去武汉探望被拘押的知名意见人士秦永敏。正是那次探视，让他尝到了进局子的感受。当时，令奇磊进入武汉第二看守所与秦永敏会面，穆达伟在看守所外等候，两辆警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七八个警察便衣从天而降。
开玩笑，他们刚有人报警，
哎，这么多人，我
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
哎，就去问个情况就行了。好吧，
正是因为你是外国人，我们要把你保护好。
我们给你保护好的，你放心。
这么多人，
没有。
手机别用了，手机别用啦。
为什么？不要，我看你不。
要不然。
事后，穆达伟告诉美国之音，
肯定有一点点害怕，不过我也知道他们，毕竟武汉不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所以他们应该不敢就对外国人动手。
事实证明，武汉警方没有动他一根汗毛。
他们基本上没问我什么东西，就是让我在那边等。然后有很多各种，应该是武汉市的各种各样的部门的人过来，然后跟他的领导人打电话，然后我一直等，然后等了三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让我走。
穆达伟认为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他的签证。签证到期前两个月，他提交了续签申请，处理过程一般要10天，但是他等了两个月。终于七月底的一天，对方说可以来拿护照了，但是没有提及签证的情况。8月3日，穆达伟在清华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一位老师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市出入境办事大厅，接待厅里有三个警察已经在等候他们。
然后他们就给我读一个通知，然后说因为我做了一些不符合我的学生签证的活动，他们就取消我的签证，然后我必须10天之内离开中国。
他问警方这些活动具体是指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都知道。穆达伟对美国之音说，此前他想过不给签证的可能性，可是这一切发生在眼前时，他还是吃了一惊。
很无语，就很，对，没有想象真的会这样。
他把这一切告诉了在德国的父母。
他们就觉得很像以前的东德，就是整体情况，就各种我在这儿遇到的情况都很像以前的东德。
尽管这次离开中国后，他日后成为一名驻华记者的可能性少了很多，但是穆达伟说他不后悔。
我还是挺珍惜这个经历，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这些律师和他们的亲戚都很勇敢，很就真的我很佩服他们这么做，所以我肯定不后悔。然后我觉得这一年也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价值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共到底有没有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针对维吾尔人进行政治洗脑再教育呢？包括联合国人权专家、美国国会议员、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多家外媒都在最近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再教育中心，在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的情况下抓捕关押大约100万维族人。这些再教育中心普遍存在虐待和酷刑。新疆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权浩劫。对此呢，中国官员予以否认，称当局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是要帮助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的犯人重新融入社会。环球时报则发文称，捍卫新疆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 那么到底中共在新疆进行了哪一些最新举措？背后的原因何在呢？新疆是中共维稳的成功范例呢，还是蔑视人权的又一个炼狱呢？海内外维吾尔社区还有中国民众对此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这样的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请了专家还有学者一起来探讨有关的问题。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伊利夏提，他是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还有鲍文德，他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教授，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和新疆问题专家。那么对于不少人质疑说新疆的维吾人也就是2100万，但是呢媒体报道说被抓的就有100万，这个数字是不是有些被夸大呢？到底现在新疆的情况如何呢？对此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他这么说。
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呢，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可以说是维吾尔人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我把它和二战前这个纳粹驱赶犹太人以及呢把犹太人带到各个集中营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呢死亡案例频频出现。比如说大概是在五月份，这个在中国维吾尔语古兰经的翻译者穆罕默德萨利阿吉，那是政府委派的伊斯兰教政协会的副主席，他就在集中营里头，在就以集中营里头被折磨致死。那么最近呢，像市委会主席多利库奈沙的母亲，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经过调查证实，也是死在就以集中营里头。热比亚女士，维吾尔运动的母亲，热比亚女士呢，她有将近30多个亲戚在那儿。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古杰赫拉呼加，她有30多个亲戚。学克拉图秀的他也有10几个亲戚，其他的还有总共是6到7名记者，他们的家人全部都在集中营里头。我本人呢，我的母亲、2个妹妹、2个叔叔都杳无音信，已经失踪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15年的大概7月份左右，从那以后再没有音信。电话打不通，什么都没有，只是英语的说法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期盼平安，其他的没有。也就这是一个方面的，就是从海外的，现在呢海外的维吾尔人这一个月以来发起了说出自己家人被拘捕的情况，现在有将近40-50个人已经说明他们的，比如说澳大利亚有一个最有名的，是一个他的妻子回去探亲到乌鲁木齐，被关到这就集中营，目前没有出来。然后呢土耳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叫阿布德拉曼哈萨的一个小伙子，他的母亲和女儿妻子两个孩子母亲妻子都被抓了。然后他在那个电视里就说因为受不了孩子被在家里头孤独，然后妻子和母亲被抓，他说中共你枪毙我的母亲和女儿吧，我给你付子弹费，因为不想让他们受那种折磨。这种情况呢普遍，而且海外的维吾尔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亲人。
谈到的有关于维吾尔族目前在新疆受到的遭遇，那么中国社会里面呢还是有很多民众对于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存在疑问，甚至觉得当局的所作所为是有道理有根据的。对这个问题呢，伊利夏提他认为说是中共封锁消息，国内民众对恶行呢可以说是后知后觉，他这么说。
在文化革命的时候，中国有劳改营，有加边沟，大家都记得的，有北大荒，以及呢很多的劳改营，以及收容所等等。加边沟的事情，我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是改革开放以后知道的。死了那么多的人，全是无辜者，反右死了那么多人，那些右派都是无辜者，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是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改革所谓的改革开放。那么收容站的恶劣的环境，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是大学生孙志刚死了以后知道的。所以很多的中国人呢，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唱了10年，他们知道吗？不知道。 现在的这个王先生，刚才那广州的，他也是在唱这种赞歌，他没有在那实际接受过。然后至于讲到这个维吾尔人是不是极端化了的问题，中共从一开始就对东土厥斯坦这种控制是相当严格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要让维族人和国际恐怖主义或者是受极端化的话呢，得需要有信息的交流。那么东土厥斯坦的互联网是封闭的，手机是智能手机全部都检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接收这种外来的信息呢？现在在国外发生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包括像我这个人的，我在家里头的亲人怎么样了，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否活着，我也不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这种极端化或者是可能性呢？再加上这些所谓的恐怖案件，包括七五事件里头，以及后面的这些恐怖案件里头，所谓的恐怖案件里头呢，那些维吾尔人使用的是什么呢？根据中共自己的报道，棍棒、刀子、辣椒面、石头、土块，有这样的恐怖分子吗？国际恐怖大亨们都要笑的。
是。
那么再看一下，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多看一下胡平老师写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有关东土厥斯坦这恐怖的案件。
那么就在这个星期，中共官员第一次被要求在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上针对新疆的情况做出说明。在卫星图片面前，中国官员否认这些教育基地的存在，说这是职业教育的培训中心。那么中共的这个说法能够说服国际社会吗？对此，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鲍文德他说，
这个互联合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好像是六七年前发表了所谓的第二代民主政策，当教授的时候就发表了。现在我把这个看成是这个所谓的第二代民主政策的结果，毫无疑问。他这么说，并不是说这些所谓的在教育集中营不存在，就是说中共政府不希望被发现，干脆这么说。他们还是依靠宣传。中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就是无中生有。现在他们好像有中生无，这些所谓的在教育集中营明明存在，我们有很多证据。就按照伊丽夏提先生刚才说的，有很多人说过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卫星图都表明这些在教育集中营的存在，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能相信中国政府的这样的说法。
另外呢，很多人说其实维吾尔人的命运不太受关注，看到了美国西方媒体倒是有大量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在社论里面以种族清洗来叙述中共多年来新疆的所作所为。那么作为维吾尔问题的学者，那么对于维吾尔人的人权，维吾尔人的带来人权的影响等等呢，是什么样的看法呢？对此鲍文德教授他说，
因为维吾尔人也是人，所有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人权，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人权问题是整一个世界的人权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很可惜，伊丽西亚提先生刚才说的很对，就是从911事件开始，中国政府就利用世界上这个可以说难听点就是恐怖主义热，利用一种伊斯兰恐惧症，就是把他们的说法跟世界上话语接轨。以前说一些分裂分子、分裂主义等等，从911开始，他们就利用极端主义、宗教问题、恐怖主义这些说法来形容所谓的新疆问题、维吾尔族问题。插一句，我第一次去新疆是1995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应该说中国政府共产党受到类似的一个教训。95年党说 维吾尔人民不能参加所谓的 Mashrep 就是一个社会活动。从此以后，很多维吾尔族对这一个现象很不满。后来1997年2月5号，很多维吾尔族在益宁市上街游行，中国政府对他们起码说不好，很多人被关押，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多人被关押，可是很多人被关押，我们有很多证据。后来中国政府说这也是宗教问题，中国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一种歧视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之前我们说到，美国和中国将于本月下旬重启贸易谈判，那么这个消息给美国股市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介绍最新情况。
好的，美中重启贸易谈判无疑是个稳定市场的好消息，但是呢，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企业盈利的良好表现，比如今天推动市场走高的就是在道指中占比重很大的零售业巨头沃尔玛、高科技公司思科，他们的亮丽业绩加上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好消息和新发布的经济数据，帮助市场一扫昨天所面临的下行的压力。到美东时间下午4点钟，纽约股市收盘，道指呢是涨了396点，涨幅为1.6%，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22点，涨幅呢为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涨了32点，涨幅为0.4%，罗素2000指数呢是涨了15点，涨幅为0.9%。那么沃尔玛在美国的可比销售额十年来是增长最快，电子商务销售呢也强劲。股票呢是飙升了9.5%，思科公司的业绩呢和第一季度的销售预报都高于华尔街的预期，股票呢是涨了3%。华尔街的投资专家表示说，中国重回谈判桌的消息让投资人感到了一点疏解，开始看到市场呢稳定了一点。对美中贸易敏感的公司，比如像波音，股票呢是上涨了4%，Caterpillar 涨了3%。那么多数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今天呢也都见涨。许湘云。
顾问库德罗今天确认了美中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恢复谈判，他对这次谈判是否有透露更多的内容？
库德罗呢今天星期四在美国的财经电视频道 CNBC 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虽然没有透露谈判的细节，但是他表示任何时候谈总比不谈好。不过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向北京发出了警告。库德罗说，中国政府总的来说绝不要低估川普总统继续这场战斗的坚韧和意愿，那就是消除关税、非关税壁垒和配额，阻止窃取知识产权，停止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库德罗说，美国提出这些要求已经有很久了。库德罗说，川普总统对中国的不满呢，主要是不平衡的关税使得美国的商品在中国的待遇远不如中国的商品在美国的待遇。那么政府呢，尤其会把消除对知识产权的这个盗窃作为本次谈判的目标。库德罗还说呢，如果中国开放市场，无论是农业、工业、金融服务还是高科技，美国呢都将会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对中国的出口销售。他还表示，由于美国新政策所带来的意外繁荣，美国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他说，给美国一个机会，世界正到美国来投资，而从人民币疲软的角度来看，世界并没有到中国去投资。他说，强势的美元呢，是美国的信心所在。那么有消息透露，美中谈判本月会在22到23号在华盛顿举行，而美国方面负责谈判的是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那么路透社就有报道说，虽然分析师和商界的官员认为这种接触是积极的，但是他们说由于官员的层级比较低，并且不是美国的贸易代表领导，会谈呢不大可能带来突破。主持人。
谢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店的台湾连锁咖啡烘焙企业85度C， 因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过境洛杉矶时进入其门市买咖啡喝，遭到中国网友指为台独企业而被迫公开表态，表达对九二共识的支持。美国学者称，这是中国对台湾最恶劣的霸凌行为。下面请听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洛杉矶过境途中，车队经过台湾有名的85°C 咖啡店，蔡英文与随行立委下车进入店中喝咖啡，并与来自台湾的服务人员闲聊互动。一名员工拿出店中吉祥物抱枕请蔡英文签名，然而此事却引起中国网友强烈反应，在85°C 微博上纷纷指责这家还在中国不断展店的台资公司为台独企业，并表示将拒买其产品。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的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最新事件简直荒谬至极，也是中国对台湾最恶劣的霸凌行径。卜瑞哲说，
Well, this one incident reflects the worst of China's approach to Taiwan. First of all, allowing
这个最新事件反映出中国对台湾最糟糕的作为。首先，当局允许网友界定他的政策，并直接下结论说，因为蔡英文造访过这家店，也因为据称他是一名台独人士，所以这家店就成为一家台独公司。这简直是荒谬至极，这是所有霸凌行径中最恶劣的一种。我们可以理解到台湾人民对这种行径将有何种负面反应。
对于85°C 被迫发表声明公开表态，卜瑞哲认为声明中的关于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其实相当具有讽刺性。卜瑞哲说，
The company concerned said,
这家公司说，我们不会做特定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怀疑他们这么说是带有讽刺意味，因为如果台湾是这种家庭的一部分，我不敢肯定这是一个美好的家庭。
85°C 星期三在其中国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其支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从未改变，反对任何分化两岸同胞情感的行为和言论，未来将持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信念，为两岸消费者服务。台湾总统府星期三发表声明，谴责这种干扰市场秩序和言论自由的不当做法。声明说，蔡英文总统过境洛杉矶期间，短暂停留台湾企业85°C 购买咖啡，并与国籍员工亲切互动，不料85°C 中国分公司却遭到不当压力，在当地网站上发表屈辱声明。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任何人将自身意识形态强加于国际企业都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表现。总统府谴责这类侵扰市场秩序与言论自由的不当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和俄罗斯加紧协调立场，共同对付美国。在中国外交领导人杨洁篪访俄期间，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了新一轮的军火交易，同时大批中国军人和坦克战车已抵达俄罗斯，将参加联合军演。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事务领导人杨洁篪8月14日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杨洁篪15日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同时在黑海海滨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杨洁篪这次访俄的时机极其微妙，川普和普京两位总统上个月的赫尔辛基峰会之后，俄美关系不但没有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转暖，俄罗斯反而迎来了美国新一波的制裁浪潮。一个星期后，也就是从8月22日开始，美国将开始对俄罗斯因为涉嫌使用化学武器在英国毒杀攻击前间谍一案展开新一轮的制裁。3个月之后，制裁行动将进一步升级。 俄罗斯也因此同叙利亚和朝鲜并列，成为在这一领域第三个遭受美国制裁的国家。除了美国行政机构的制裁外，美国国会议员最近也提出了其他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草案，包括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国债，禁止俄罗斯国有银行的美元外汇交易等。制裁法案如果通过，将会重创俄罗斯经济。美国刚刚通过了大规模的新的国防开支预算，中俄两国都被视为主要的对手。此外，中国与美国在贸易战中双方目前都僵持不下。与此同时，最近在中俄以及西方媒体上也分别出现了一些有关美国联俄抗中的报道和讨论。中俄关系虽然越来越紧密，双方官媒都尽可能报道对方的正面新闻，不说对方坏话，但尽管如此，被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主要媒体仍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大报商人日报最近甚至与国际舆论同步，刊载文章报道中国新疆针对维吾尔人设立在教育营地，批评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在这一气氛之下，杨洁篪这次访俄急需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沟通协调立场。官媒俄新社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杨洁篪与俄罗斯领导人有许多议题需要讨论，特别是中国现在开始担心中美贸易战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和所面临的问题，其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如何对美国的举动做出回应。杨洁篪这次除了与普京的亲信、曾经多年担任安全情报机构领导人的帕特鲁舍夫举行中俄两国例行性的战略问题磋商外，他还要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访俄做准备。习近平将作为主宾参加下个月11日到13日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日本首相安倍也将与会。与西方交恶的俄罗斯非常看重这次外交活动。时事评论人士潘菲洛夫说，在西方制裁之下，克里姆林宫会充分利用习近平这次来访在国内宣传造势，目的是要向民众展示，面对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伤筋动骨的制裁，俄罗斯仍能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支持。受美国新一轮制裁影响，俄罗斯货币卢布最近大幅贬值。潘菲洛夫说，俄罗斯的经济前景非常不看好，因此更需要中国这个伙伴。潘菲洛夫说，我想可能有人已经向普京解释，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在这一困境之下，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似乎也没有更加重要的伙伴了。普京在会晤杨洁篪时表示，他6月份访华时受到了中国非常热情，如同家人般的接待。俄罗斯非常想以同样的礼遇，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也如同家人般地款待习近平下个月访问远东。普京说，两国关系正在按照双方所计划的那样发展，而且经贸规模不断扩大。他说，两国今年头半年的贸易额增长了50%，去年两国的贸易额为870亿美元，今年两国的贸易额将会达到破纪录的1000亿美元的水平。俄罗斯官员说，杨洁篪与帕特鲁舍夫会谈的内容非常具体丰富，两人谈得很深，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朝鲜议题。普京在刚刚发给金正恩朝鲜光复73周年的贺电中再次提出，期望能够与金正恩近期会晤。俄罗斯早已发出邀请，希望金正恩能够同习近平、安倍等人一样出席9月份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金正恩至今没有回应。金正恩是否将在9月份访问远东被各方关注。如果金正恩拒绝与会，韩国领导人文在寅参加东方经济论坛的可能性也将不大。有评论人士认为，朝鲜半岛双方特别是韩国特别在意克里姆林宫目前的激烈反美立场，当涉及文在寅与金正恩是否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上举行峰会时，两人可能都不希望把应讨论朝鲜半岛事务的会晤 将被俄罗斯的反美宣传所利用，并为俄罗斯的外交增添光彩。杨洁篪这次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新一轮的军火交易以及加强两国军队的合作。与西方交恶促使俄罗斯改变立场，让中国成为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这两种先进俄罗斯武器的第一个外国买家。如果俄美关系继续恶化，俄罗斯是否还会把其他的更先进的武器，包括用来攻击美国航母战斗群的武器出售给中国，引人关注。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在经济方面，俄罗斯无力回应美国的制裁，但是俄罗斯可以在其他领域给美国制造更多麻烦，以此施压美国减轻制裁。曾经统帅过南海舰队的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最近首次访问了俄罗斯北方舰队基地北莫尔斯克。沈金龙所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特别参观了停在基地中的沃罗涅日号核潜艇。北方舰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俄罗斯海军舰队，沃罗涅日号以及其他同级别的核潜艇主要被用来攻击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杨洁篪访俄之际，俄罗斯高调宣布推出著名的逆火式战略轰炸机的深度改进型。这种苏联时代研发的战略轰炸机的一个主要攻击任务也是用来针对海上目标。中国多年前就曾同俄罗斯谈判，试图购买这种战略轰炸机。逆火式战略轰炸机也曾经分别在中国和俄罗斯两地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中向中国军方展示亮相。与此同时，大约700名中国军人和100多辆坦克、战车和自走炮等武器装备刚刚抵达俄罗斯。中国军队将参加8月22日在西伯利亚车里亚宾斯克地区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军演。俄罗斯中部军区新闻处说，中国这次派出了一个机械化步兵连以及火炮部队、后勤保障部队和特种部队参加军演。这次军演总共将有3000多名军人参加，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各自派出了300人和100人的部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前中情局长布伦南星期四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川普显然变得更绝望，要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这就是他为什么出于政治动机而做出决定取消我的安全许可。川普总统星期三宣布撤销这位前奥巴马总统政府中情局长的安全许可。川普在一份声明中称，布伦南在制造针对他政府的分歧和混乱。下面请听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星期三宣读了总统的声明，并指出当初保留布伦南的安全审查过关资格是出于职业礼貌，让他可以向继任者提供建议。
Neither of these justifications supports Mr.
这些理由都没能给布伦南先生继续获取机密信息以任何支持。首先，从我的政府角度说，高级官员可能从与布伦南先生的磋商中获得的任何好处，现在都被他变化无常的行为举止所带来的风险所抵消。其次，这些行为举止挑战并且远远超出了他或许应得的任何职业礼貌的极限。
布伦南曾指责说，川普上个月在芬兰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行为完全不亚于叛国。布伦南在推特上将川普周三的行为称为大规模打压言论自由并惩罚批评人士的行为。他补充说，这种行为会让包括情报专家在内的所有美国人担心自由发生的代价。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说，这种做法让他联想起前总统尼克松。
这些人被挑出来，要么被撤销他们的许可，要么在被撤销的过程中。我认为这是尼克松式的做法，试图要任何想批评这位总统的人晋升。
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对总统的行为表示赞赏，他说布伦南在政府之中和政府之外的行为说明了为什么他不应该被允许接触机密信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 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以下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早上发推表示，他取消了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军事阅兵的计划，原因是费用极为荒唐的高。川普在推特中表示，华盛顿特区的地方官员在被要求提出举行阅兵的费用时，所要的价码如此之高，他不得不取消阅兵计划。川普补充说，如果费用显著地降下来，也许明年在首都华盛顿再办阅兵。美联社报道，阅兵预计的$9200万的费用比白宫最初估算的要高出三倍，其中大约5000万是国防部用于阅兵所需的飞机、设备及人员，另外的4200万由其他机构支出，用于安全保卫等。国防部此前表示，今年不会举行阅兵。五角大楼发言人星期四说，国防部和白宫都同意探讨2019年阅兵的可能性。川普总统去年受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邀参加巴士底日，也就是国庆日的阅兵，之后他也希望在美国退休军人日举办一场阅兵以展示爱国主义。不过这个计划一直受到后勤安排方面的困扰，例如重型坦克将毁坏街道，整个阅兵费用支出过高等。在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于周四确认美国和中国将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库德罗对接下来的谈判保持谨慎乐观，并表示，有时谈判能带来比预期还要好的结果。中国代表团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到美国恢复谈判。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北京欢迎对话，但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即将举行的会议与前几轮会谈相比层级比较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参与了之前的会谈。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起诉22名中国人，罪名是从中国往美国走私价值近$5亿的假货。这些假货包括路易威登手袋、麦克高士钱包和香奈儿香水等奢侈品。这些被告当中的21人在星期四被捕。美国联邦检察官说，据称这些嫌疑人用集装箱把伪装成合法产品的中国造假货走私进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口。这些嫌疑人被怀疑打算在美国各地出售这些价值近$5亿的假货。除了走私和贩卖假货之外，这些嫌疑人的罪名还有洗钱和移民欺诈。美国助理司法部长本茨考斯基说，走私假货对正当生意构成严重威胁，司法部致力于把寻求走私假货到黑市销售的人绳之以法。中国与日本官员据报正在持续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访问北京一事进行磋商。朝日新闻援引一些消息人士的话称，双方正在努力使安倍晋三于10月23日，也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之际访问中国。中国预计将在10月23日举办多场重要活动纪念这一条约。朝日新闻推测称，两国领导人届时有可能同时出席一些活动。以上是国际新闻，感谢收听，各位听众，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